马太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实在是要全心的去赞美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的拯救那个的大能。主，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主，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给我们一班的罪人得蒙拯救。不单止是这样，你告诉我们，我们要去到万民那里，要把你的福音来到传扬。主，我们今天我们看到我们这三个的短宣队，无论是台湾的香福，是中原大学的短宣队，或者是日本的，主，我们都献上感谢。我们看到在这个暑假里面，去到不同的地方来到传扬你的福音，把这个好消息带给还未认识你的人。主啊，这个真是何等的宝贵，愿主你继续的来到兴旺这个的福音，这个的大使命，叫我们教会差派不同的弟兄姊妹到不同的地方来到把福音带给当地的人。主，我们也都没有忘记我们这个 local 的地方，我们仍然是需要把福音来到是尽力的、努力的来到是带给这里的人，以致到他们还未认识你的时候，他们可以认识到你，生命得着把握，生命得着确据。主啊，我们就祈求你自己继续的来到是引领我们，无论我们是做这些学生的工作，或者是做这些的家庭成人长者，主啊，我们一一都交托给你，愿主你自己引领。主，我知道我们在学生当中，最近这几个月我们特别的繁忙，来到是去 reach out 这些还未认识主的人。我们也都为到两个礼拜之后这个的福音主日，我们交托给你，求主你带领一些还未认识主的人回到我们当中，来到是听你自己的福音的信息。主，我们为到我们当中的肢体有很大的需要，我们都交托。主啊，我们知道的家庭里面有女儿是因为这个的汽车的失事来到是受伤害，天父啊，我们祈求你医治她。屋企有家人在患重病，天父啊，我们都祈求你自己抚摸。当我们当中也有一些是仍然是接受一些的治疗化疗的，天父啊，都求你一一的看顾。主啊，我们为到今天我们有卢志成实习传道在我们当中传讲你信息，主啊，我们就祈求你藉着你的话语鼓励我们的众弟兄姊妹，叫我们与主你更加的亲近。主啊，求你带领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一到到第十一节，所用的经文是使用的译本是环球圣经译本，我们看着这个荧光幕就可以一起来到读。好，大家请起立，一起来到读神的话语。第三天，在加利利的加拿有婚宴， 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门徒也应邀去参加婚宴。酒用完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妇人，你为什么要管我这事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告诉仆人说，他吩咐你们什么就做什么。在那里有六口石缸，每口可载两三桶水，是为犹太人行洁净礼用的。耶稣吩咐仆人把缸装满了水，他们就装满那些缸，直到缸口。耶稣又吩咐他们，现在掏出来送给筵席的总管，他们就送去了。总管尝了那水，便就有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只有掏水的仆人知道。总管就叫新郎来，对他说，别人都是先把上好酒，等到亲友喝醉了，再摆上次等的，你倒把好酒留到现在。这是耶稣行的第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加拿行的。荣耀，他的门徒就信了他。好，请大家请坐。今日我哋有卢志成实习传道喺我哋当中传讲神嘅话语，题目咧就系、是、当酒用尽了。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感恩我有机会喺呢度同大家传讲上帝嘅话语。咁好，好唔好？喺我哋开始之前，我哋再一次低头，我哋将以下时间恭敬嘅仰望神，请我哋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哋满心感谢你，你嘅说话系带着能力，所以我哋嚟到你嘅面前，求你向我哋发出你宝贵嘅说话。我哋恳求你，因你爱子耶稣基督嘅缘故，厚厚浇灌圣灵运行喺我哋当中，赐俾我哋有悟性，叫我哋能够听得明白，亦都能够听得入心，并且我哋听到之后，我哋可以去思考喺我哋嘅生命里边嚟到去使用。天父，我哋求你继续嘅嚟到去带领我哋每一个，愿孩子口中嘅言语、弟兄姊妹喺你面前嘅心思同埋意念，都蒙你自己嘅监察、洗净同埋悦纳。祷告交托是奉我主耶稣的圣名而求。Amen。 我相信在座每一位都出席过很多不同类型的婚宴，我想问问大家，在婚宴上高，你有没有经历过一些很难忘或者是令你觉得很尴尬的场面呢？有没有呢？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在一个暑假，我参加我三表哥的婚宴啦，響尖沙咀尖東嗰度。咁嗰日咧，我記得天氣係非常之熱嘅。咁還好咧，就係嗰個宴會廳裏邊咧嘅冷氣空調咧非常之足夠。但不幸嘅事咧，就響開席前發生。發生咗咩事咧？就係冷氣系統突然壞咗，咁成個 AC 嘅 system 咧 shut down 咗。咁我見工程人員咧搶修咗好耐都搞唔掂。最後主家咧都要作出一個嘅決定嘅。咁你估下佢哋嗰個決定係點咧？係取消定繼續咧？佢哋係按原定嘅計劃舉行。嗱，換句話講，響炎熱嘅天氣，響冇冷氣冇空調，響密質質背對背嘅宴會廳上高食晚飯咧，感覺係非常之難受嘅。我記得我一路食一路咧，就我哋叫做大汗搭細汗。我嘅襯衣上邊咧都濕立立啊，啲汗水貼住啲肌肉，有部分嘅賓客咧，索性咧提早離開，上邊係幾掃興嘅。你可以想像一下，一對新人，當然佢哋感到非常之嘅狼狽啦，同埋好抱歉，並且嗰晚發生嘅事，我相信令佢哋都永世難忘。新約聖經記載喺加利利加拿呢個地方有一個嘅婚宴，亦都係出現咗一個嘅狀況，就係酒用盡了。事件中的人物包括有耶稣和耶稣的门徒、耶稣的妈妈玛利亚，还有筵席的总管仆人和一大班的宾客。 这个故事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一到十一节，我们刚刚读完。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这段的圣经，经文特别记载，他说这是耶稣行的第一件神迹。讲清楚一点，就是耶稣在加利利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可能你会问，既然门徒约翰记载这个是耶稣在加利利所行的神迹，那究竟这个神迹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其实答案已经很清楚，在经文最后一节告诉我们。经文十一节他说，这是耶稣行的第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他显出了自己的荣耀，他的门徒就信了他。这节经文是整个故事的总结，耶稣在加利利的加拿所行的第一件神迹的目的，不是要满足当时宾客的需要，而是要显出他自己的荣耀。在旧约的先知，在新约的信徒，没有一个仆人有这样的权柄可以藉着行神迹来到去显出他们自己的荣耀，只有主耶稣基督有这个权柄。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上帝，他就是上帝本身，他有绝对的权柄藉着神迹来到去显出他自己的荣耀。不单止是这样，经文说，大家都知道了，当时耶稣刚刚出来传道，他亦是刚刚呼召了四个门徒跟从他。耶稣藉着这个神迹显出他自己的荣耀，是要使他的门徒去信他，相信他是上帝的儿子，坚定他们的信心。究竟什么叫做神迹呢？有人说神迹是超越自然定律的上帝的工作，是我们不能够用理性去解释，神迹是超乎我们的常理，违反我们的认知。不过从中文的字义来看，神迹或者可以理解为上帝工作的痕迹，即是说你看到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你就联想到，你就知道是上帝的工作。因为这样的缘故，神迹可以简单地去理解为上帝的工作。上帝的工作可以超越自然的定律，可以按住自然的定律。上帝的工作亦都可以超自然，亦都是可以合乎自然的。但是神迹这两个字出现在约翰福音的二章就有点不同了。它的原文是 Semil 是英文是一个 sign 或者是 mark， 即是一个记号，一个标记的意思。这个的标记是带有信息的，神迹的功能就是要去证明某一个人是从神而来，去证明某一个人的信息是从神而来，去证明某一个人拥有从神而来的权柄。好，我们回去经文的开头，我们去读第一到第二节，好吗？我们再一次读第一、第二节，预备起。第三天，在加利利的加拿有婚宴，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门徒也应邀去参加婚宴。第三天，根据上文下理，大概作者约翰想话给我们听，这个是耶稣呼召腓力和腓力的好朋友拿但业成为他的门徒之后的第三日。加拿是属于加利利省其中一个的乡镇，加拿距离耶稣长大的城市拿撒勒只有15公里的路程。耶稣和门徒被邀请去加拿参加这个的婚宴。第三到第五节这样说，他说酒用完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走了。耶稣说，妇人，你为什么要我管这事呢？我的时刻还没有到。第五节，他母亲告诉仆人说，他吩咐你怎什么就做什么。在个婚宴里面，耶稣的家庭包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亦在这个筵席的座上客。他饮宴的过程里面，酒用完了，这个警号响起，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就立刻去找耶稣，告诉耶稣酒已经用完。 嗱，喺當時嘅情況，瑪利亞咁樣做係基於佢一方面顧念到當時好多客人嘅需要，另外一方面亦可能係基於佢嘅職責。嗱，從第五節大概我哋可以估計到耶穌嘅母親同埋個主家人必定有比較密切嘅親戚關係嘅。好明顯，佢係參與或者係協助當時婚宴嘅進行，有理由相信佢係婚宴中其中一位主要嘅負責人，可能係依家我哋所謂wedding manager 一個嘅負責人。而瑪利亞絕對唔係一般嘅賓客。嗱，我哋可以從以下兩段經文咧，可以睇到一啲嘅蛛絲馬跡嘅。嗱，第一，我哋睇第一節咧。經文首先提及耶穌的母親已經在那裡，經文並沒有提及他是被邀請去赴宴的，經文然後才提及耶穌和他的門徒是被應邀去赴宴，而經文不是說，很簡單地說，耶穌和他的母親和他的門徒都被應邀去赴宴。另外呢，你可能會問，為什麼耶穌和門徒會一起去赴宴的呢？耶穌和母親一起去都可以，為什麼他會和門徒一起去的呢？我們要知道，耶穌剛剛呼召兩個門徒，其中一個是拿但業。拿但業的家鄉在哪裡呢？拿但業他的家鄉正正就是加拿。在《約翰福音》21章第二節，約翰提及，他說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業。因為這個緣故，門徒就被邀請去到參加這個婚宴。第二點，我們看第五到第七節的時候，耶穌的母親吩咐當時的佣人，要佣人立刻聽從他的吩咐。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就是婚宴中一個很重要的負責人。其實我們認為瑪利亞和耶穌在婚宴裡面的角色，就算是怎樣，對我們來說都不是太重要，也不是作者約翰所寫的焦點。作者約翰想讀者要注意的，反而是瑪利亞對耶穌那番說話的回應。我們稍後會去思想一下。猶太人是一個很著重節日的民族，結婚這件的喜慶事不單止是一家人的事，而是整個家族、整條村的喜慶的事情。結婚請客習慣上是一年持續好幾日的，有些人說一個禮拜，是相當隆重的。傳統上會先在新娘的娘家宴請三日，三日之後就由女家的父母護送女兒出嫁，去到男家，去到新郎哥的家又宴請三日。猶太人一向都很注重款待和好客的，倘若處理不周，不單止會令他們雙方很尷尬，並且是很沒有體面的做法。在這個故事裏面，當你在筵席上不能夠提供酒或者一些飲料，是一件很失禮的事，對一對新人一輩子都會成為他們羞辱的記號。因為這個緣故，食物和飲料必須要預備充足，足夠最低限度一個禮拜用，是需要很大量的酒的。其實很難預的，因為你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來。喜慶的事是全條村、全個家族都有份參與的。我很久以前，我曾經在國內都參加過一個壽宴，只要住在那條村的人都可以參加的。我記得我朋友的地方就不算大，所以這個壽宴他足足舉行了一個禮拜，因為每一天都有一些不同的人來，晚晚都是座無虛設的。所以當你不知道有多少賓客來的時候，你就會很難預算究竟你要預多少食物，究竟你要預多少酒、多少飲料。酒是當時喜慶宴會主要的飲料，當時的酒是比較是淡的，不是好像我們現在所喝的白蘭地或者威士忌那麼強烈的。當時的酒是將一份的酒開三到四份的水，所以當時飲用 的酒是会帮助他们有一个很喜庆的宴会，但是又不会喝到醉醺醺这样。就在婚宴，在众多宾客品尝美酒、品尝佳肴的时候，圣经描述在那个饮宴地方出现了一个十分尴尬的状况，就是酒用完了，没晒了，没酒供应了。嗱，喺現代人嚟講，喺我哋嚟講，冇酒唔緊要啊，可以解決嘅啫。我哋可以去超市去買酒嘅地方，去賣酒嘅地方，我哋咪可以買到咯。嗱，但係喺當時猶太人嘅地方，第一佢哋唔係咁容易有一個嘅酒莊；第二咧，佢哋平時係絕對唔會存咁多嘅酒嘅，甚至乎當時一啲嘅大户人家咧，佢會預早一年請啲出名嘅釀酒仔、釀酒嘅人咧。来到帮他们酿一些私房酒，来到招呼客人，尽量来到表达他们有体面的意思。所以一听到酒用完呢，就很得人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就立刻话给耶稣听，跟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玛利亚的意思其实是问耶稣怎么办呢？ What shall we do？ 酒用尽了，是非常尴尬的场面。玛利亚期望耶稣会帮他解决这个问题，他身为一个 wedding manager， 他真的不知道怎样算。那耶稣的反应又是怎样呢？耶稣却以一个问题去回应玛利亚这个问题。这些写作的形式我们叫做 rhetorical questions， 反问句。耶稣在四福音书的教导里面，他发问超过300个问题，而当中大部分都是以反问句来回应向他发问的人。其实反问句他有一种很有效的表达方式，他的目的不是期待对方的回答，他的目的是要收取一个的果效，一个的 effect。 第四节他说，耶稣说，妇人，你为什么要我管这事呢？我的时刻还没有到。在这里耶稣反问他的妈妈玛利亚，目的是要玛利亚反复思量，去想想究竟耶稣对他的回应是说什么。而在和合本的翻译章第四节，他译做，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大家会不会觉得耶稣用这个语气、这个口吻回答玛利亚他的母亲是相当不敬的呢？你会不会叫你妈妈做妇人？倘若有一天你有事要问一下你的仔女一些东西的时候，你的仔女这样回答你，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到。那我想你的感觉就是你的时候就应该到了。你有什么感觉呢？我相信你的内心一定是很不舒服、很难过。为什么我的仔女会这么没礼貌？为什么她这么不孝来对待她自己的父母？为什么耶稣用这个态度回答玛利亚呢？如果我们从玛利亚和耶稣之间的关系上来去了解、去看的呢，我们就会比较容易地去了解她们两个的对话。或者我先跟大家讲一个假设的例子，我希望大家会比较容易来到去明白。比如有一天 Samuel 和 Marie 和几个弟兄姊妹就约了我去，约了我和太太去喝茶。我用 Samuel 和 Marie， 因为我和他比较熟一点，他应该不会介意的。Okay? 当我们在酒楼有谈有讲，以及正在享受很漂亮的点心的时候，Marie 突然间佢同我讲，佢话要介绍佢啱啱碰到隔离台嘅朋友俾我识。Marie 话俾我听，对方三日之后咧要入医院做一个好大好大嘅手术，系好危险嘅手术。佢问我可唔可以为对方祈祷，求神医治佢。嗱，我听到之后，我当然系答应为对方祷告啦。弟兄姊妹，你可以睇得到。当我和 Mary 欧阳倾偈食点心的时候，我和她的关系是弟兄姊妹。我相信 Mary 当我是一个主内的弟兄，当我们食紧嘢倾紧偈的时候。 但当 Mary 的朋友开始跟 Mary 一起，而 Mary 跟我说我需要为她朋友来到祷告的时候，那我觉得 Mary 就不当我是她一个弟兄， Mary 会当我可能是她一个的传道人。当 Mary 要求我去为她的朋友祷告，我当然不会好像圣经那样去答，跟 Mary 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到了。我相信我这样说的时候， Mary 就下次和欧阳都不会让我喝茶了。弟兄姊妹，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是一个关系的转移。耶稣和玛利亚其实有两个不同的关系。第一个关系是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所以当酒用完了，这个时候玛利亚就作为婚宴中的负责人，她第一时间很自然地就去找耶稣，告诉她的儿子听，看看个儿子可不可以去帮她解决这个困难。一个母亲去找自己的儿子帮手是一件非常合理的事情。玛利亚时时都将她很多的心事等在她心里面。我相信她会记得30年前所发生的事，他知道上帝是藉着他以一个童女怀孕的身份来到生了耶稣出来。他亦记得天使曾经这样跟他说，在路加福音的1章35节，他跟玛利亚说，他说你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这些东西玛利亚一直都存在他的心里面。如果你有留意到耶稣跟玛利亚的对话，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我们可以用少少的逻辑去推理一下，去想一想，耶稣之所以用这句说话去回应玛利亚，我的时候还没到，耶稣已经参透了玛利亚的心，他知道玛利亚心里面在想什么。玛利亚他一定是想，阿仔，你的时候应该到了，这个是你彰显神迹的时候了，去证明给人看你是尼赛亚，你是上帝的儿子。作为母亲，玛利亚她当然会留意到耶稣最近的行径，她的动态，她应该知道耶稣刚刚收了施洗约翰两个的学生做门徒，她跟着3日前她又呼召了腓力和腓力的朋友拿但业两个做门徒。他可能心里面这样估计，耶稣他是上帝的仔，他亦都是我的仔，他是尼赛亚的身份，他很快脆就会公开他这个身份，他在世上的工作亦都会很快脆来到展开。于是当酒用完，玛利亚就很自然以一个母亲的身份来到去找耶稣，期待耶稣，即是他自己的儿子，亦是上帝的儿子，做一些事能够为他解决这个的困难。但是在他们两个的中间，其实存着另外一个的关系，就是玛利亚是上帝的子民，是上帝的儿女，这个三位一体的耶稣就是他的主，就是他的神。现在玛利亚来到神面前，来到耶稣面前请求帮助。最初玛利亚和耶稣的对话是用了第一种的关系，是一种母子的关系。耶稣在第4节回答玛利亚，他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是用了第二种的关系，是上帝和他子民的关系。耶稣大概是要他母亲玛利亚知道，我现在要做的是要做天父吩咐我去做的事，而不是你吩咐我去做的事。当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亦都解释了耶稣似乎他觉得未是时候开展他神迹的工作。不过无论如何，当我们一路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却是因着他母亲玛利亚的请求，他的谦卑，他的自然，他的亲密的请求，耶稣就行了这个神迹。很明显，整个神迹的目的不是 不是神的大能可以帮助人解决人情上的需要。整个神迹的目的是要荣耀上帝，而不是去满足个人的荣辱或者是个人的需要。耶稣和玛利亚的对话是显示了耶稣在属灵与神迹的事上面，他有一个主导权，更有他自己的 timetable， 有他的时间表。而原本是扮演主导的角色的玛利亚，就从他在第五节立时反应，就显示了他对耶稣主权那个全然的认同。那他有什么立时的反应呢？在第五节他这里说，他说他母亲告诉仆人说，他吩咐你们怎样就做什么。弟兄姊妹，你看到玛利亚从第三节走用完了，他尝试去用母亲的身份来到去主导这个的问题。到第五节他调回转头，他叫仆人完全去听从耶稣的吩咐，配合耶稣所说的来到去做。换句话说，他回到耶稣对他所期望的第二个关系的上面。玛利亚搞清楚他和耶稣对话究竟在哪一个关系之后，他就立刻吩咐人听从耶稣。他说他叫你做什么，你就照着去做。为什么玛利亚会这样做呢？耶稣的回答明明是拒绝了玛利亚的请求的。为什么玛利亚会觉得耶稣会乐意答允他的请求呢？他更加下一步就是叫佣人完全听完耶稣的吩咐呢？答案就是，虽然玛利亚没有掌握到任何的事，他亦不知道下一步是会是怎样，但他仍然对佣人这样说，无论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这个正正我们就看到玛利亚的信心，也都是正正他对耶稣那个的认识。不过说到底，玛利亚既然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恳求耶稣，他亦必然知道恳求是要付上代价的，就是要听从他，要信服他。一个恳求的人亦是一个信服的人。玛利亚求耶稣之后，他第二件事就要吩咐仆人，叫仆人说你要依从耶稣的做法，他叫吩咐你怎么做你就跟他怎么做。这个正正就是信服的意思。弟兄姊妹，作为基督的门徒亦都是一样，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恳求上帝，却同时意味着我们同时都要信服上帝。如果只有恳求却没有信服，我们所恳求的事一定不会成就。弟兄姊妹，你可以在心里面检视一下你自己，你的恳求和信服是否一致的呢？你会不会回应主耶稣，你跟主耶稣说，你说主，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我们看第六节，我们一起读，预备起。在那里有六口石缸，每口可盛两三桶水，是为犹太人行洁净礼用的。当玛利亚明白耶稣的意思之后，镜头就转向家主门口有六个石缸，每口石缸可以盛载两三桶水。按照犹太人的洁净规矩，这些水是用来洁净客人的。这些规矩其实都有记载在新约圣经，在马可福音的第七章第三到第四节。不如我请弟兄帮我读，预备起。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市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拘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因为这样的缘故，约翰福音所记载的水是用来洗手和洁净一些饮食的器具。所以耶稣用水变酒这个神迹，准确地来说，耶稣是将洁净所用的水变成酒。更加准确地来说，耶稣就将洗手、洗脚、洗碗、洗杯的水变成酒。装酒的器皿是陶瓷做， 同埋裝水嘅缸係唔同嘅。我想俾大家睇第一幅嘅圖啊嚇。咁呢啲咧就係裝酒嘅器皿，裝酒嘅器皿係好容易被打破嘅，所以一般都係放喺屋裏邊。但係耶穌呢次咧，佢係要喺個石缸嗰度嚟到做呢個神蹟，就唔係喺個酒缸嗰度做。第二幅圖咧就係一個石缸，呢個石缸咧就係以色列博物館嗰度展出嘅。咁佢哋喺耶路撒冷發掘到耶穌時代呢一啲嘅石缸。嗱，呢啲石缸特別嘅地方咧，就係第一，佢非常之重嘅。點解佢咁重呢？因為佢唔係即係咁樣撈咗啲泥做出嚟，佢係一嚿好大嘅石嚟到去挑出嚟嘅。所以做出嚟每一口嘅石缸嘅大細都唔一樣，要視乎嗰嚿石有幾大。所以裝水嘅容量咧，每一個石缸都唔同嘅。經文佢話每一口石缸可盛載兩至三桶水，兩至三桶水大約係20到30加侖水。六口嘅石缸換句話就可以裝大約120到180加侖水。如果一支紅酒有邊個係喜歡飲酒嘅？飲紅酒嘅有舉舉手。冇人肯舉，其實個個都飲嘅，我知道嚇。如果一支嘅紅酒係0.75 liter。即係話1/4公升，即係話呢六口嘅石缸嘅水可以做600到900支嘅紅酒，所以耶穌呢個神蹟係變出咗好多好多嘅酒，所以有好多嘅解經家推理啦，耶穌變咁多嘅酒，認為大約呢個筵席咧開始咗，可能第二日咧已經係唔見，即係發現係冇酒用啦，如果筵席真係喺第二或者第三日冇酒嘅時候咧，我問下大家，咁筵席嘅地方係喺男家定喺女家？有冇聽到啊？你哋喺女家係啦，因為喺女家頭嗰三日咧，我哋就喺女家擺酒先。好，我哋讀第七、第八節。耶穌吩咐仆人把缸都裝滿水，他們就裝滿那些缸，直到缸口。耶穌又吩咐他們。現在繞出來送去給筵席的總管，他們就送去了。這段經文詳細去形容耶穌預備這個神蹟的細節，因著瑪利亞吩咐用人，耶穌叫你怎樣做你就跟他怎樣做啦，所以一班的筵席的用人就按著耶穌的吩咐將水倒滿，然後就將將裏面的水繞出來，繞出來即是撥出來的意思，就送給宴會的總管。如果你留意呢，耶穌進行這個神蹟是沒有開口吩咐水變酒，也是沒有做過任何事，他沒有摸過那個石缸的。通常你知道耶穌做神蹟呢，耶穌是會用口講，好像他醫好那個患了38年病的人，他說你起來拿起你的褥子走吧。耶穌有時都會用手摸對方，好像麻風病，他用手摸麻風的那個病人。在這裡耶穌只是吩咐他們將酒舀出來，很有趣，很有趣的地方就是這班的用人其實什麼都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他們不知道耶穌做什麼，不知道耶穌的計劃是什麼，不知道耶穌的目的是什麼，甚至他們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麼，是吧？更加不知道自己所撥出來的水已經變成為美酒，他們完完全全是蒙在鼓裡的。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他們卻是參與了這個水變酒的神蹟，這班用人竟然參與了上帝這個這麼偉大的神蹟，他們只是聽從耶穌的吩咐，他們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經是參與了這個神蹟。他們心裡面從來都只有一個指令，這個指令就是瑪利亞跟他們說，他叫你做什麼你就跟他做什麼，然後他們就按著耶穌的吩咐而行。這班的用人那種的依從正好就是道出了聽從同埋信服嘅重要性。有時候我哋所發生嘅事，我哋未必知道嗰個嘅發生事情嗰個嘅開始或者係結果。 我们不知道上帝的目的，甚至更加不知道神迹将会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老老实实按住上帝的吩咐而行。问题的重点从来都不是，问题的重点从来都是我们完完全全要顺服，完完全全要听从。只要我们按照上帝这个命令而行，在不知不觉间，我们竟然参与上帝这个的神迹。我们究竟知道或者不知道完全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知不知道是不会影响神迹的发生，就好像酒席上的宾客一样。我们读第九到第十节，预备起。尽管尝了那水变酒，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仆人知道。总管就叫新郎来，对他说，别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到亲友喝醉了，再摆上次等的，你倒把好酒留到现在。如果我说有份参与耶稣这个神迹那班的用人是属于第一类人，这样在第九、第十节，大家刚刚读这段的经文，这班的人就是属于第二类的人。他们是一班没有参与这个神迹，这班人是包括这个的筵席的总管，这个新郎，宾客。他们尝过上帝的作为，从来，他说他们从来没有喝过这么美的酒，但是他却是没有发现这些的酒是神迹，这些是上帝的作为。或者对很多人来说，婚礼有酒，有靓酒，又有些什么稀奇呢？对于这一杯用水变酒，对于这一杯上帝的作为神迹，他们不会理会从何而来。他们只是醉醺醺的在那里喝，跟着他说别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到亲友喝醉了，而为什么你们会摆上，你将最好的留回去最后呢？事实上，我们很容易见到一些在生活中好像这班醉醺醺沉醉的人，那些失去了好像玛利亚向主恳求的人，那些失去了好像用人去顺服主的吩咐的人，那些就是正正是一个在生活中沉醉，在生活中饮醉了的人。一个在生活中沉醉的人是看不到上帝的神迹，看不到上帝的作为，他们只是看到自己的快乐，看到自己的生活水平。他们一方面关心自己的富足和享乐，另一方面却是跟人家说，我看不到世间有神，我看不到上帝。但是他却是一直享用着从上帝而来的供应和上帝给他们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都是领受神很多很多恩惠的人。当人沉醉于生活的安定里面的时候，沉醉于物质世界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完全看不到上帝的作为。我们必须要好好的留意，好好的反省。我们读最后一节好吗？预备起。这是耶稣行的第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他显出了自己的荣耀，他的门徒就信了他。我们来到加拿婚宴水变酒的故事最后一节的经文，正如我先前所说，这节经文是整个故事的总结。这个神迹是要实践一个清楚的目标，就是要显出上帝，要显出主耶稣的荣耀，亦都好叫耶稣的门徒因为这样的缘故建立他们的信心。上帝的荣耀透过水变酒已经显现，而上帝最大的荣耀正正就是透过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完完全全地向我们显明。弟兄姊妹，在世上最大最大的神迹不是水变酒，而是罪人竟然得蒙拯救。最大的神迹而是罪人竟然得蒙拯救， 这个就是上帝的荣耀。因为上帝的荣耀发生了，所以门徒就相信主。因为上帝的荣耀已经发生了，我们就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去恳求主。因为上帝的荣耀发生了，我们就要顺服主。弟兄姊妹，上帝最大最大的神迹已经彰显了，你想你的生命会是怎样的呢？今天你会选择相信、恳求、顺服主耶稣，还是你会选择继续沉醉、继续醉醺醺在这个物质的世界等待死亡的来临呢？倘若我们只是尝到水变酒的滋味，却是尝不到上帝的荣耀和上帝的恩典，这件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耶稣爱这一家的人，因为这家的人会面对着酒用尽了这个的困境。你可以想象一下，当全部的宾客都知道酒用尽了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很失礼、很愚，以后成世都背着这个的名字。他们这个婚宴连酒都没有的，很穷的，很渣的，你说多丢架呢？耶稣要为他们解决这个的困难，去显示耶稣的体贴和耶稣对他们的爱心。我们不如看回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都会有当酒用尽了的时候。面对生老病死，我们都有当酒用尽了的时间。面对和家人和弟兄姊妹的关系破裂，我们都有当酒用尽的时间。面对财政，面对经济，我们都有当酒用尽的时间。面对教会的侍奉，我们都有当酒用尽的时间。当你经历人生种种不同的状况的时候，我们要记住，耶和华神是我们的神，祂不会缺席祂儿女的困境。在历代志上28章20节的下半节，祂告诉我们，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们的神，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在婚宴里面，我们见到耶稣不单止出席人生喜庆的场合，他还在人生的困难、在人生的苦难、无奈甚至痛苦里面，他是从不缺席。没错，酒是会有用尽的时间，但是主耶稣却不会离席而去。主耶稣却不会离席而去。耶稣不会在人的苦难中缺席，耶稣不会在你人生的风暴里面，在你遇上苦难的时候缺席。他应许你，他说他就是我们的神，他会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他不丢弃你。耶稣将水变酒，他改变了物质的本性和质量。这个神迹，你可能想想和我有什么关系呢？绝对和我们有关系，因为我们的生命同样都有限制，有物质的限制，有身体的限制，有空间的限制。但是耶稣基督的权能可以超越人类所有的限制。当人生病，我们看到耶稣他医治病重的人。当人生遇上风浪，我们看到耶稣行在海上，驾驭一切的风浪。神迹的中心是表明耶稣是生命的赐予者。这个生命的赐予者的权能是超越了水变酒这个神迹。而耶稣所赐的生命是从没有到更好，从没有酒了，耶稣为人提供更好的酒。在你最近的生命的经历里面，你不妨都去想一想，主耶稣在你哪一件的事情里面为你预备从没有去到更好呢？当酒用尽了，当我们要投靠上帝的时候，我们要彼此提醒，我们投靠上帝的动机不是要显出 是要显出上帝的荣耀。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无论我们的困难得不得到解决，但是我们都愿意上帝得他所当得的荣耀。期望神藉着今天的信息感动你的心，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祷告好吗？亲爱的主，我们真的感谢赞美你，多谢你藉着约翰福音的信息，让我们能够对你有一个更深的认识，让我们明白当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你是按住你的时间行事，你有你的计划，你有你的主意。主，让我们愿意顺服你，听从你的吩咐，让我们愿意渴求的是不是地上的价值观，我们能够从你的角度去看不同的事物，因为你的祝福是我们眼未曾见过，因为你的祝福是我们耳未曾听过，我们的心未曾想过，但是你定义要将更大的恩典临到信服你的儿女的身上，让更多的神迹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到出现。我们愿意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好像水变走一样，从没有到更好。求主你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 Amen。 请坐。